谢谢玉莹带我们唱这些美好的诗歌，我们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也很高兴能够回到山谷这里。我今天特别也很高兴，我要介绍一下以前在台湾跟我一起聚会的，比我当你看起来就知道比我年轻，已经超过50年，50多年，新珍中跟杨安娜。介绍一下好了，上次我没有介绍过，大家可以多多认识他们，超过50年了，超过50年，我认得他们的时候，他们两个还没有彼此交往，只不过认得而已。今天早晨，我愿意跟弟兄姊妹一同的来看两处的圣经。只要大家有的话，请打开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我们要看两处的圣经，一处是从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17节到21节。这个房间的风啊，有一个弟兄一直在调整，始终不容易调整。坐在这边的可能觉得风比较大一点，坐在这边好一点。希望不要听我的道，越听越冷就好了。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7到21，连我在这里都觉得风很大。17到21，找到了，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我们再看第二处圣经，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来一同来念。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生战惊，我说的话讲得到，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在这主日的清晨能够在这里来敬拜。我们愿意我们的歌颂，我们的赞美，愿意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愿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一切的话，愿意我们在这里彼此的相交都能够讨你的喜悦，愿你的名得到一切的荣耀。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主，你是王，你是掌管一切，所有的一切都在你的里面，除你以外没有任何的我们可以来赞美，我们来歌颂。你是拯救我们的主，愿意你在我们中间圣灵自由的运行，得着我们每个人，因为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你都掌管，我们的需要你都知道。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想今天早晨跟弟兄姊妹一同来看这一段的圣经，我只要把它定一个题目的话，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在这里第二节保罗说，他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保罗他的一生他所定的主意。 而在这个主义的里面，他所定的，他所看到的，他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假如我们知道保罗的话，保罗在所有耶稣基督的使徒的里面是很特别的一个，神呼召了各种不同的人来跟随他，他呼召了各种不同的人成为他的门徒，他呼召他们，要他们出去能够传扬基督的救恩。所以耶稣基督呼召他们的时候，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保罗很特别，保罗不是在原来的十二个门徒的里面，可是他自己称他是使徒，的确也是，因为在保罗往大马色的路上去的时候，耶稣基督向他显现，而且耶稣基督跟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因为耶稣基督的使徒的里面，保罗的特别是，保罗原来是一个抵挡基督的人，保罗原来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一个人，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救恩的一个人。不但如此，保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使徒的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身份，有做税吏的，有打鱼的。我们可以说在今天来讲，好像是那些无知的，没有特别学问的。可是保罗很特别，保罗有学问，保罗在加马列的门下受教。我常想，他在加马列的门下受教的话，在今天来讲，可能就是在那最有学问的人的里面的门下受教，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等。他凭着他自己的热心，他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他是守律法的，他是有学问的，可是他被神所拯救，被神所呼召。一旦他被神呼召，他被神拯救的时候，他知道一件事情，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只有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原来的学问，原来的知识，原来的背景，原来他是犹太人，但他又是罗马人，在那个时候是一个最尊贵的，他是在法利赛教门之下是最热心的，他以为他什么都有的，不管是知识、律法、哲学，他全部都有。可是他的生命，当他得到基督的时候，他只知道一件事情，他说，我定了主意，他说，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在今天来看的话，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教会。那个地方非常的富庶，经济非常的发达，那个地方的所有的学问，所有的文化也好像是最高的。保罗那时候在雅典，他在希腊人的中间，他来传教，他来传福音。他那时候跟希腊人讲，他说，你们所讲的都是一个卫士之神。大家知道希腊人喜欢讲智慧，希腊人喜欢讲哲学，所以保罗在他们中间讲了，然后就离开那里，到了哥林多。而到了哥林多又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在那样的一个情形之下，保罗对这些人，你只要读这段圣经，他说，世上的智慧在哪里呢？他说，世上的那些所有的聪明人在哪里呢？他这里说，他说，我没有用高言大志来宣传神的福音。他说，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可是在得救的人却是神的一个智慧。而且我们在前面也读到，他说，神的智慧在人看来是愚拙，可是在得救的人是神的大能。 那哥林多的教会以及那天的那时候的一个情形，我有的时候在想，好像跟我们今天的 Silicon Valley 是很像。这里是满了所有的一些的丰富，这里是满了人的一个智慧，这里是满了人的高言大志。在今天这个时代，在美国这个地方，好像特别是 Silicon Valley 这个地方，要什么有什么。但是假如说我们只要看到保罗的经历，看到圣经所启示的，假如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自己今天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不禁的要问，到底我们所有的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到底最后所带来的是什么。保罗在这里用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字眼，这个字眼就说，这世上的智慧，这所有人中间的一些所谓的高言大志所带来的是灭亡，是 perish， 而只有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所带来的是人生命里面的丰富，以及生命所带给我们一切的美满，以及所有的神自己所供应。所以你相对来讲的话，你知道吗，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今天在人的里面所看为宝贵所有的一切，结果是灭亡。可是在人看来是所谓愚拙的，是所谓不能够站立的，基督跟他的十字架带来的是生命，带来的是永生。这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朋友，我们面对的是，我们是要灭亡呢，我们是还是要永生？我们要的是今天世上要过去的呢，还是那在生命里面永远长存的？我们今天所要的最后所带来的是所有的一切的空洞呢，还是我们在生命的里面所要的一切的一个实质？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代的变化，我们觉得一上去的时候结果却下来，我们觉得好像没有希望的时候却好像有希望，是在什么地方？今天加州的 unemployment 到了 12.5%， 这整个世界到了 9%多，一切好像是怎么样，可是人的希望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要看。保罗在这里讲到，他说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你知道智慧人是我们所谓的聪明人，知道人生的。文士我们讲到是法利赛人，讲到那些在犹太人当中做教导的，他们是懂律法的。辨识我们讲到这些人常常在那里争辩，在那里辩解这所有的人生，我们说是他是讲到哲学的。假如我们今天看这世代的话，我们今天看这一生的话，你说人所有的一切不是包括在这里面？我们要人生的一个智慧，我们要有些法律，我们要法治，我们要哲学，我们要知道怎么样走人生的道路。可这个带来的是什么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这个，你说哲学家也好，人道主义者也好，他名字叫 Aldous Huxley， 赫胥黎父子两个人都非常的有名。 Huxley 他研究，他希望变成一个 humanism， 一个人道主义，而他所追求的是叫 scientific 的 humanism，他所追求的是希望能够在这个科学理智的里面怎么样看到人道，怎么样来帮助一个人生。可他自己就在这个里面走不出一条路来，后来他进入到神秘主义 mysticism， 然后后来他学了佛教，进入到佛教，他一生就在那里追随，一生在那里寻求。他在最后的时候，他讲了这么几句话。他 他说在他的一生的里面，他想知道人生，他追求人生，可是他最后他只留下的一句话是什么？他说 try to be a little kinder， 他说你试的过一个人生稍微有点仁慈的人生。那这是追求了一生，追求了一生，而且是很有名的一个学者，可是最后这是他最后写到他自己的自传所最后写下的一句话。你知道这句话最后代表的是什么意思？事实上对人生不知道是怎么样来希望，而对人生的追求不知道怎么样来把握，而到最后的时候他只能讲到我们彼此之间稍微能够慈爱一点，能够仁慈一点，这是他所最后得到的一个结论。我常常想，我们人生常常真的是这样。你知道人之间常常有很多的争斗，有很多的冲突，不管是夫妻也好，朋友也好，有的时候我也是想，到了最后，到了最后的时候，哎，一切事情定下来的时候，想这些争斗有什么意思，这些冲突有什么意思，我们彼此之间还是和平一点吧，我们彼此之间还是稍微仁慈一点吧。你说人生追求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最后得到，这是世上的智慧，这是世上的辨识，这是世上的文士所带来的。你要讲到文士，讲到律法的话，犹太人非常讲究律法，可圣经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啊，犹太人自己也知道律法所能带来的是什么呢？律法最后所能带来只是叫人知道他的罪而已，所以法治只是说今天让人知道你有罪，要有一个惩罚，所以最后是在归让人能够归向一个能够控制自己，能够不犯罪，却是毫无功效。你只是在一个恐惧的里面，而律法只是让你在一个知道自己原来犯错的一个境地。常常想，美国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国家。很多人讲，美国有很多的问题。美国今天在世界上常常被人不受欢迎。很有名的一本书叫《丑陋的美国人》。那美国人不受人欢迎在什么地方呢？有时候想想，美国人真的有侵略人家吗？有的人，美国人真的是用这个什么，用大炮来攻击别人吗？你看整个的历史好像并没有怎么样，因为美国不过只有200年的历史。美国在这世上的时候，它只不过船坚炮利，可是它并没有真正的去攻击。可是在美国的里面有很强的一个东西，他们自己以为是，他们在经济在各方面无形中，你出去常常出去的话，美国人有的时候让你有一个不太舒服的感觉，他走到哪里声音都特别大，非常的自大。我现在最不喜欢的在美国的环境的里面，就是希望大家不会拿了那个 cell phone， 他讲话的时候好像你不在旁边一样。哎，我到别的国家不会这样子，可在美国就是他跟他太太吵架我也听见了， OK， 他跟他太太在那里讨论一些事情我也听见了，然后他不是跟他太太讲，跟女朋友讲我也听见， OK， 然后他骂孩子我也听见了，哎，他脏话我也听见了，好话我也听，自大，完全自大。可是在美国是一个法律的国家，可是假如你看美国的法律，你觉得是怎么样？今天所有美国的法律到最后只是决定在多少，大概是7个人吧，美国的大法官的里面，假如今天4-3某一个赢了，这就是法律。所以今天的法律可以一直在那里改变，今天的所有的法律在人生的里面所带来的是什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代，我今天先从这个富的方面来看，让我们看今天这个世代，以及最后看到今天保罗所讲的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今天这个世代你看到这整个的一个变化，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我常常想中国人的近百年的历史是一篇惨痛的历史， 中国人到今天可能稍微才安定一点，可即使到今天稍微再安定一点的话，人就充满了各种不同的问题，不管是讲台湾跟中国，不管是讲西藏跟中国，不讲新疆跟中国，不管是日本跟中国。这两天温家宝在这日本开会，结果怎么样？彼此之间最后说不开了，因为日本的外相讲了一些话不对啊。这是世界今天中国人所经历的。我最近看的东西比较多一点的是特别看到，因为什么？因为几十年下来了，最近出了几本书，我上次不知道有没有提到什么巨流河了，或者是什么大江大海啊，特别是讲到在1949年那个时候，共产党占据了整个的大陆，得到了势力，然后国民党的一批跑到了台湾。讲到这个，讲到几十年的历史，我才知道原来那时候中国人多苦啊，死了多少人呢、啊？彼此之间的一个斗争，彼此之间的一个斗争。前两天我还跟刘林还在谈，我认得一个，他曾经是同济大学的副校长，一个教授，非常谦和的一个人。我见到他后来发觉他的太太跟我母亲那时候在抗战的时候在同一个中学，那时候中学叫流亡中学啊，不是，你们大家都太年轻了、okay、连我都不知道，我只听说，那你们更不知道。那流亡中学，国立九中，流亡中学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学生流亡在外，不在家里啊。国立九中的流亡中学的校长是谁呢？台湾来的就知道，江学珠哈、啊，江学珠。所以江学珠后来到了台湾，当了台北育女中的一个校长。那这个副校长非常谦和的人，我后来才知道。他在那一段的时间当中，他是学生运动的领袖。他可能也到了延安，可是等到文革之后，等到我见到他面的时候，是完全另外一个人，非常的谦和，绝对不提过去。我碰到另外一个教授，唐山工学院的，我想国内来的知道，后来到清华大学做教授。我问他文革的事情，他笑笑，一句话都不讲。唐山工学院，照我所知道，在文革的时候是被斗争最厉害的一个地方，最厉害之一啊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的情形。今天呢？毛泽东所讲的话是律法，蒋介石讲的话是律法，这世上的律法在哪里呢？今天这个世上这些所带来的，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所带来的是什么呢？今天这个历史能够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教训吗？最有名的一个，可以说最有名的一个历史学家，他的名字叫汤恩比，我想有人知道。他一共写了12卷书，在历史学家里面大概是算很有名的英国的一个历史学家，过去才没有太久。他在这一生他所追求的就是希望从历史的里面，从文化的里面来看。他曾经很有名的一句话，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他说其实历史是不断的在打转的，而人往这个方向走然后又回来，人今天好一点然后又坏一点。那看中国的历史不就是这样吗？你看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过去。可是他说有一个不同的，他说这历史是这样打转，可是就好像车轮一样，虽然打转却是往前走。那往前走再走到什么地方？他说在人的里面他有一个道德的一个破缝，一个道德的裂缝。 他人要用自己的力量，要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里面，要去做他所能做的。他想改变，他想改进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今天人生。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去控制我们的里面那个破坏的力量，那个破坏的 passion， destructive passion， 人的里面 destructive passion。 他说因此在这所有的人的人生历史的学习的里面，打转的里面，往前走的时候，他往前走，最后他说他所能够看到的，人只是只有在一个东西上面好像看起来是进步了，那就是科技的进步。在人的道德，在人的文化，在人生的一个相处，在整个社会来讲，却是怎么样，一直停留，而只是看到的是那个破坏的那个力量破坏，而他能够看到的这个往前的进步只是那个科技的一个进步。的确是，我们到今天我们看到这科技的进步。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用计算尺，你们都没有看过，对不对？你们知道是什么叫计算尺？来，古董了，对不对？然后我用的第一个计算机是 HP 的这个什么 35， 对不对？我记得为什么叫 35， 因为它卖350块钱一个。后来那个计算机到最后 casual 出来的时候，大概5块美金。我们看到这个进步，那今天呢？我们看到 cell phone， 我刚刚讲的，我记得小孩子啊，今天你要有孩子的话，你只要不给他 cell phone， 他可以跟你怎么？跟你革命嘛，对吧？这是革，这是什么？这个是进步。我来美国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新闻就是什么？人登陆了月球。事实上今天很多的科技啊，对不起，我要讲都是国防解密之后的科技。你说 cell phone 啊， internet 啊等等，我们今天用的很厉害，其实20-30年前在国防里面都有。可是这些东西带来的是什么呢？这些东西，人到了月球之后，今天人变成更好的人吗？今天我们的 computer 速度越来越快，是代表了我们彼此之间的认识是越来越深吗？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好吗？弟兄姊妹朋友，我们自己都应该要这样来看，科技带来的是什么呢？事实上带来更大的问题。我觉得今天真的很恐怖啊，因为用 cell phone， 所以怎么样，很远的地方打一个 cell phone， 它可以让炸弹爆炸。今天 cell phone， 今天 internet 变成是恐怖分子最有力的一个利器。所以科技的进步是带来什么？人心的一个险恶是更多的显明，也带来更多在生命的里面，有的时候更多的失望以及更多的破坏。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他说这世上的智慧人在哪里呢？这世上的辨识文士在哪里呢？今天这世上的所谓的有学问的聪明的人是在哪里呢？希腊人讲智慧，他到了雅典，是希腊人出了很多很有名的人，我们所知道苏格拉底了、柏拉图了、亚里士多德了，都是希腊。可这些到最后带来的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讲到希腊，你知道吗？希腊人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坐在什么 坐在广场上彼此的辩论，辩论完了走了，只是这样而已。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听一个笑话，说四川人啊最喜欢辩论，所以两个四川人就辩来辩去，辩完之后然后就走了，拍走了，就讲讲话而已。这笑话是说，我父亲跟一个四川人辩论，我父亲那时候年轻的，我不知道是我出生之前还是出生之后，记不得。辩论到后来就我父亲一拳就过去了，他动手了，就四川人就讲，你怎么说大就大呢？意思说我们只是讲讲而已，怎么你怎么动起手来呢？希腊人讲哲学就是只是动口不动手，没有行动的。今天这是我们所面对，我假如从这个负面来看，我们要从这负面先来看，看到我们今天我们所面对以及我们自己的一个光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我们追求智慧，我们追求律法，我们追求哲学，我们追求科技。保罗都经历了。保罗假如是活在今天这个时代的话，是我们中间当中的有学问的人。假如看保罗所写的以及保罗所讲的以及被神所应用的，他是博士当中的博士的博士。可是保罗一旦知道了得到了耶稣基督之后，他只定了一个主意，他的一生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所有的一切看为粪土，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他也看得很清楚，他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他是谁能够试透呢？所以我们今天所能够得到的，我们今天所能够宝贵的传扬的，很简单了，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里讲耶稣基督的智慧在人看来是愚拙的，可是在那得到的人，那个人以为灭亡的，却是得救的大能，神的一个大能。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为耶稣基督不是这世上的，耶稣基督是被神所差来，神的独生子来到这世上，所以他是带有神的生命，他是带有神的一切的一个智慧，而神的一切的智慧，神的一切的生命是超乎什么？超乎这世上所有的一切。在这里，所以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为什么十字架呢？因为他来到这地上，他就是把他自己挂在这个十字架上，因为他看到人所有我们所看到这些问题，他看到这些所有的，他要拯救我们，要拯救我们，他挂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所有的这些罪，所有我们这些的不是，所有我们这些所谓人里面所有的一切本质的一些问题，他承担了，他挂在十字架上，他承担这些，他挂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这样的缘故他死了。他在这地上的时候，他有3年的时间，他在各地来宣传天国的福音，他在宣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就看到人的问题，看到人的软弱，但是他知道人要凭自己去拯救人，这是不可能的。他看到 人要凭自己要走出自己这样的一个人生这样的一个范围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来到这地上，他挂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缘故他受死。所以因此我们就能够看到他代替了我们所有的这一切。当他代替我们这所有这一切的时候，他挂在十字架上，可他活了。他活了之后，他有一个新生命，也让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新生命。圣经里面所以很宝贵的讲到基督和他十字架，下面讲到说人若在基督里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是新的。那我刚刚讲到从负面的来看，就是我们人生是活在一个旧的里面，是一个不断打转的里面。我们以为走出一条路就又碰到一个墙壁，我们以为走出一条路又碰到一个墙壁。今天我们以为制定了一个很好的律法，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需要有更多的律法来管制这些所有的律法。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讲一个，他说我们尽量的想这样子来改变，我们尽量想这样子一直在那里进步，可是他说假如人不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改变的话，他一切都是空的。他说今天假如你到一个地方去，你说我们要停战，我们要停止暴力，我们要停止侵略，我们要停止彼此的伤害，他你可以讲讲讲讲，最后你看到的是什么呢？仍然是一样的。所罗门讲的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可是基督来了，基督在基督的里面，只要有新生命的话就有改变。所以他在神面前看到的也是他一生所求的。他假如一个国家，假如一个社会，假如一个团体，假如基督在他们的里面，他们是基督的门徒，得到基督的生命的话，那里就有改变。弟兄姊妹朋友，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假如在这里的都是在基督的里面，我们要看到很大的一个改变。允许我讲一个现在闹得很厉害的，这 proposition 是 8 的，是吧？这个同性恋的东西我们一直在那里讲，可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一个东西啊，这个迟早是会通过的。原因在哪里？就好像这牧师讲，假如今天我们不是能够把基督的福音，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能够传出去让人得到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凭人，我们凭我们的运动，我们凭所有的方法，假如不是在那个里面不能改变。所以有一次我看到他的一个讲，他自己讲到的，他说他在教会的里面，他有人聚完会之后或者在别的时间的里面来找他，讲到他自身的一些问题，讲到他家庭婚姻的问题，讲到他比如说子女的问题。他说他第一个问他的，他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是不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他假如他不是的话，他不跟他讲圣经的里面，哦，夫妻应该怎么样相爱，哦，你要怎么样好好的对待你的孩子，你要怎么样的用圣经的道理好像跟他来解释来讲。他说因为什么原因？他说因为假如他不在基督的里面，没有在基督的生命的里面的话，他我讲这些都是空的，他哪里听得懂的，他哪里能够接受呢？他假如只是当做一个学问的话，学问会过去的。 他假如当作是一个知识的话，知识会过去的。他要的是要他那个生命，基督的生命在他的里面。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所以今天我们劝人和好，我们今天想办法去做一些事情，我们都有这个经验，最后我们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而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自身也知道，我也在这一生里面看了很多，假如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在他的身上的话，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他就能够活在这个新的里面。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宝贵。弟兄姊妹，人生真的是很多常常可叹可悲的事情。有一个人，他是在南洋长大的，后来到台湾去读书读经济，后来又到意大利去，他到意大利去读艺术史，他意大利文也讲得很好，住了十几年，他也拉丁文也讲得很好。后来他到香港去跟一个朋友见面，然后坐在电车上喜欢看看这香港的这个街景啊等等，就像我们到旧金山看坐 cable car 一样。结果在车上的时候他们聊天，这个人一生大富大贵，家里面有钱的不得了，而他自己也很追求艺术史，各方面写文章都非常。可是他怎么讲呢？他我一生呢，不愁吃不愁穿，他人生呢反而变得乏味了。你知道这是人生，这是人生。我们这一生要得什么呢？要追求什么呢？另外一个故事我看了之后，哎呀，我心里面真的有很多的感叹。一个人35岁，这个故事，这个是真是假我想很难讲。很发达很有钱，有一天到了意大利去，到了 Capri 这个地方，哦，看那地方真漂亮，看到那不拉斯下面很漂亮，他就看到有一栋房子很漂亮，他想买那个房子，问他朋友，意大利朋友，哎，他说这房子卖不卖？他朋友跟他讲，他意大利啊，在意大利没有东西不卖的，他说只要价钱对就可以了。你知道意大利出了名的，对不对？好像有人连太太都可以卖的。好，他买了，买了之后他住进去漂亮，然后他就准备，他想写一部第二世纪的罗马帝国史，他一箱一箱的书就运来，花了14年的时间好好的读准备。这故事怎么讲呢？ He sat down, he started to writing, he died.在他准备了14年，在这样一个漂亮的环境里面，他要写二世纪的罗马帝国史，有这一生，等到他坐下来要写的时候，倒在桌上他死了。这个是人生，这是人生。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就这么简单，我们得到的人真是看为宝贵，生命要有那个生命在里面。几点了？快11点了，对不起了。是不是11点要结束？我最后讲一个见证，我们就结束。奇怪，时间过得很快，你们可能觉得很慢，对不起。说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学生，在一个很穷的乡下出来的，父母亲文革以及等等都被逼迫很厉害。可他很聪明，所以他就有一个目标，他在学校里面考这个什么，考这个科学科目的时候得第一名。可是等到他到高三开始往前，高一高二三往前走，他突然转了， 他说他想读文学，就家里面的人哦等等都起了争论，可是他就是要读，结果他成绩好，进了北大读社会学习。他进了北大之后，他有一个理想，他要什么？他要成为共产党员，他有这个社会的一个理想。可是这时候他说神开启他的工作，他说他发觉他的社会专业，他说带有现实主义的独特的视角，他让我真实的能够深刻的观察，能够审视这个社会。他甚至看到那个幽深黑暗鲜为人知的一个角落，我比同龄的人提前看到这社会的险恶，人性的败坏，看到历史的轮回的怪圈，以及人类的无助。我痛苦地发现，原来我一直追求的理想，一直追求的意义，多么的虚空。我的精神崩溃。可就在那个时候，他在北大有一个他的教授跟他有点接近，结果他有一天这个老师告诉他，他说他是基督徒，他简直吓呆了。他说这么好的一个老师怎么会成了教徒呢？结果这老师邀请他去到教会看看，他说我答应了，对不起，我用几分钟时间。2002年4月21号他第一次踏进了教会的门，一进去之后，他说觉得我发现了一个宝藏。他说这些基督徒在一起，这些生命在一起的时候，他让我陶醉，让我惊喜。我觉得我在真理的阳光里面。很短了，他说刚刚听到福音的时候，他常常在深夜点燃了这个灯读圣经。他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看到过去，我看到未来。他读到雅歌，我看到那个真正的爱。他读到四卷福音书的时候，这里讲到，他说道成肉身的神耶稣基督仿佛活化在我的面前。他读到耶稣和他的十字架的时候，他好像亲身经历了宇宙和历史上的风云变色，扭转乾坤的光辉时刻，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我的心被圣灵大大的感动，我泪流满面。所以他说那是二月，到五月的时候他决志信主。他说那个时候是惊世骇，是骇骇是不是读骇骇俗的一个决定。他受洗，同年十二月他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他神把我这个浪子能够接收，成为国度里面的爱子。我回想这些的时候，他惊叹神的智慧和神的大能，让我成为一个基督徒。罗马书11章33节34节，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牧师。大学毕业之后，他到一个基督教的文字工作做了5年，然后他现身，他出来，他读神学，他要成为一个传扬主福音的人。他看到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的时候，他整个人生改变。他是一个有学问有理想好好读书，但是他看到这世界的险恶，看到人性的可怕，他看到这世界，他以为共产主义，他要成为他的门徒可以有个理想，可是他不能。弟兄姊妹朋友，这就是我们所信的。保罗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定了主义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 我们在我们所信的里面，不是任何的方法，不是任何的活动，不是任何我们觉得热闹的东西，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这个所启示。哥罗西书二章所讲的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和他十字架，愿意我们在座的都能够接受耶稣基督，都能够接受这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然后活的耶稣基督。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就是为我们的缘故来到这世上，他背负了我们的重担，他为我们的缘故他受死，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复活了，让我们能够从他能够得到一个新生的一个生命。我们都是在基督里，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是新的。这世界和这世界上的事情都要过去，唯有在你里面的永远长存。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靠，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势力，我们不能靠自己的才能，我们不能靠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好像文化，好像科技，好像哲学，我们不能靠，我们只能靠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愿意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他自己的工作，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圣灵，阿们。